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是否在读经的时候注意到这样一个提法，在四福音书里面，天国和神的国是可以互相运用的，但是在四福音第一卷书马太福音中，凡是讲到神国的他都用天国，而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都用天国呢都讲成神的国。原来呢马太福音主要是为犹太人写的，犹太人为了尊重神的名，他们就避讳就习惯使用天国，而其他的三卷书呢用神的国呢，这是为了让不是犹太人的读者呢比较的容易理解。最近连续三堂信息我都会将天国篇，今天的信息题目大家可以读出来，叫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句话是耶稣说的。我们就来先读一段耶稣的话，请大家把圣经翻开，翻到马太福音11章12节，我们一起来诵读耶稣的话。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第11章12节，我们翻到了就一起来诵读耶稣的话。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再来一遍，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要与大家解释。第一个问题是，天国不等于天堂。天堂是什么？天堂是三重天，是神的居所。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我去到那里为你们预备地方，并且必来再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个地方才是天堂。神的儿女死后或还没有死的时候，耶稣已经再来，我们要与耶稣一同同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天堂。那天国是什么呢？天国则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个人救主的时候，就可以一步踏入的。所以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施洗约翰来到这个地上，他在传讲一个悔改的道，讲第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向世人讲的呼召也同样是如此，叫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要跟大家解释的第一个问题，天国不等于天堂。第二个要看下来解释的是，天国不是国家，乃是国度。它是一个不是一个眼见的领土，它指的是上帝的管辖的范围，是指神的管制。圣经说一个人作王多少年，就是用这个话。耶稣说，愿天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指的就是一个人在天国中的生命状态。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不受阻拦，这是讲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神的儿女，他在地上以神为大，尊神为圣，他就会因着神的同在可以过一个在地若同在天的生活。反过来，一个基督徒，即使你已经受洗了，他在地上不愿意接受神的管制和治理，他此刻就不在天国中，因为神不同在的地方就不是天国。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我们心里会有问，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我们没有说是努力称义啊，我们不是靠行为乃是靠恩典得救吗？为什么耶稣还要告我们说还要努力呢？而且只有努力的人才能进天国，进神的国呢？你问过这样的问题吗？是的，耶稣的救恩不是我们努力可以得着的，那是因为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也因着我们的信心，上帝赐给我们的。但一个人愿意接受上帝的管制、管辖管和治理， 愿意遵行上帝在自己身上的旨意，让上帝的旨意在我身上毫无阻拦，如同在天上一样，他就必须努力。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努力，耶稣这里在讲说的努力，原文就是一个暴力，是一个拼命，是拼命闯入进去的意思。想一想，一个人信了主，他过去一辈子在老亚当里的毛病习惯他仍然在，他现在决志要听神的话，走神的路，他不努力，不自是肉体的恶行，他能说在神的国里吗？说得清楚一点，一个人若信了主，仍然抽烟酗酒、麻将赌博、淫乱谎言、贪爱世界、苟且偷安，你说他是活在天国里，还是仍然活在世界里？这个人若不拼命，若不努力，不愿意自食自己肉体的恶行，他怎么能说在天国里呢？记得好几年前，有一位牧师从纽约打电话给我，他也是大陆背景的牧师，带领一个大陆背景的一个教会。他说，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哎，你看傻了眼，主日结束了，一车子的人开车到哪里去啊？听着李成的布道会的录音带，一路上开到哪里啊？大西洋赌城，聚完会开到大西洋赌城去了，还听着那个布道会。是在天国里还是在世界里？周五的晚上，我们有弟兄站在这里为主做见证，他不只是一个悔改的见证，过去多少的日子中，在没有信主之前，一直曾浏览于色情的网站，就好像过瘾一样，没有办法，那个瘾是没有办法，信了主一年不再去碰，过了后来慢慢又去碰了，直到今天神再一次建立他，再一次站起来，他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悔改，乃是告诉大家努力可以进入神的同在，努力可以进入抢进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是要努力的。记得当我们讲完到真实的敬拜以后，下一个主日我们早晨9点钟开始的时候，有70%的人已经安安静静等候在这里了。今天我回头一看，当我们开始宣召的时候，只有一半的人，那相差20%人到哪里去了？不努力，失落掉了，晚来了，晚了多少呢？1分钟、2分钟，干嘛要1分钟、2分钟？就是因为觉得可能就可以舒缓一些。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努力，努力抢进神的国，神的同在在那里，你要有一个渴慕的心，任何的事情都是如此。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上帝为我们树立一个努力进入天国的榜样。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下，我们要从2章1节，我们要读到14节。列王记下，我们要从2章1节，我们要读到14节。列王记下2章1到14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杰加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那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的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在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那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的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站在他们对面，两人在约旦河边站立。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 两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去，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必不得。他们正走的时候，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上天去。以利亚看见就呼喊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兵马啊，以后不再看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半，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我们不要把圣经合起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可以粗粗的看到几个要点。我们首先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地名，这里有杰加、伯特利、耶利哥，直到约旦河，又从约旦河的河东到了河西。这里表明属灵的生命就是一个不断的奔跑，人要进天国，进神的国需要努力，需要拼命。其次，我们还可以看到神的拣选。当神用旋风超然的将以利亚接去的时候，许多人只是在远远的观望。许多人在观望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神在天上也在观望，神在观看有没有人所求难得，有没有人在向他祷告，要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表明天国就在我们的眼前，但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只有努力的人才能得着。今天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以利沙是怎样努力进天国、进神的国的。第一个是讲说从杰加到伯特利。我这里要讲说，人要进天国、进神的国，首先要努力面对神。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这两节的经文中三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以利亚要被旋风接去，是因为耶和华的旨意。以利亚从接家前往伯特利，是因为耶和华的差遣。他的学生以利沙发誓要跟随老师以利亚，是因为耶和华在他里面的感动。所以一个人想要进天国，想进神的国，首先要努力面对神。我已经讲过了，天国不是国家，乃是一个国度，是人自觉的愿意接受上帝的辖管和治理的范围。曾经有一个公认的统计数字，自从80年代以来，在北美整个的归主运动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数以十万计、几十万计的中国基督徒信了耶稣。但是在这些年，十年过去了，十几年过去了，中间流失的不下60%，就告诉我们一半以上的人已经流失了，甚至有人统计甚至流失量不下70%。这是真实的。今天在我们的社区里，在我们的邻居中，有很多人他们过去都是经过教会的，听到过福音的，有些人还真的受过洗，今天他们已经不再去教会了，不再读圣经了，不再祷告了，不是因为其他，乃是因为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出了问题，他们也不活在神的国里，不活在天国里。当然其中有人根本就没有重生。所以我们刚才读圣经，以利沙一路跟随，一路奔跑，面对的首先什么？首先是上帝。可见人要进天国、进神的国，要与神同在，首先要面对神。可见人在属灵的路上奔跑，面对的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人，乃是面对眼睛看不见的神。上个礼拜我们有8个人受洗，加上去年的12月2号有13个人受洗，这7-8个月中，我们磐石教会已经有21个人受洗归入了主的名下。我就在想问， 明年的今天，这21个人还有没有在过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不知道，今天过去了几个月以后，过去受洗的那些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已经不再过正常的教会生活了？再过10年8年呢？他们会不会在60%的统计数字里面呢？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以利沙的故事。以利沙当年被蒙召成为先知的时候，有过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故事。以利沙是个非常富有的人，他不是穷极无聊再去跟耶稣的，他是非常富有的。那一天他在耕地，有12对牛啊，就是24头牛在耕地啊，那个马力大到一个地步，我想不比现在的拖拉机差。24头牛，12对牛在耕地。当以利亚被神差遣去呼召以利沙的时候，以利沙做了一个决断，把这些牛给杀了。牛是命根子，你杀了这些牛，就是把生活的生机全部毁了。然后他不仅如此，把这些耕地的轭全部撇掉，当柴烧了。我们看到他要进神的国，愿意跟随神，就有里面一个心智。其实新约中的彼得也是一样，彼得不得了，他有船啊，是蛮富有的，至少划分成分的时候，过去应该划分的时候地主或者是富农啊，他有船有网，什么都是自己的。他做一个决断，就放下船和什么渔网。那个马太更不得了，马太是谁啊？税吏。税吏那不得了，不只是说过去说属灵上是个罪人，吃里扒外，那真的是非常有钱啊。但是你知道吗，他跟耶稣的时候不可能带着银行存款走啊，也不可能带着银子走啊，什么都没有。有人说这个税吏马太跟耶稣的时候带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就带了一支笔，那写了一篇马太福音。保罗有什么呢？保罗是很有名望的，在加马列门下是个大弟子，加马列在圣经中多次提到，这样一个有才的人。但是他跟上耶稣的时候，他觉得跟耶稣相比都觉得是有损的。今天若信耶稣跟随耶稣，是在一个有难处的环境中，今天我们还有多少人会奉耶稣的名受洗，会公开的为耶稣做见证的？我常想，耶稣死的时候是公开的被羞辱，公开的做见证，但是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愿意在受难的环境中为主做公开的见证呢？前几天有一位牧师从北加州打电话来说，最近跟大陆的弟兄姐妹通电话的时候，他们说受洗的时候他们还会补一句说，你愿不愿意为主受苦？哦，他说我不敢问这个问题啊，这个牧师说我不敢问，如果我现在这样一问，很多人不受洗了。他说是的，真的。我们只是说，常常只是在一个理论上说你是一个罪人吗？甚至连很多真的是罪，真的是一个罪，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认。Okay. 只是在理论上讲说自己是一个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想说一遍，属灵的事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什么样的事都要付代价。其实我刚才感动是说，连救恩的本身也是耶稣付了极大的代价。什么是我们今天所追寻的基督的信仰呢？基督的信仰从来不是茶余饭后的清谈，太多的人在文化的层面中在清谈这个信仰。基督的信仰不是生活情操的点缀，不是我们精神的寄托，也不是自我认知的完善，而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依靠，是我们愿意为他活，也愿意为他去死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这也就是说，你即使相信耶稣，但你却不信他是你安身立命的依靠，也不爱这个为你付上生命代价的那个关系，爱的关系，你就不在神的国里，也不在天国里，也不会像以利沙一样去奔跑。所以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讲第二个方面，伯特利到耶利哥。人要进天国，进神的国，除了面对上帝以外，还要努力面对人。你看看从2节一直到7节，这里面讲了什么意思啊？他就坐在，当他奔跑的时候，住在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接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到接你师父离开。哎，你知道不是接你啊，你干嘛这么起劲的跟着你的师父走啊？你知道不知道？你看第5节说，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又是一批人， 哎，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啊，不是接你，有没有搞错啊？你知道不知道啊？好了，到了约旦河边更是不得了，有50个人站在那边，远远的成为他的对立面。弟兄姐妹，你在读经的时候想到过这些没有？以利沙会一路跟随以利亚的脚中，是因为耶和华的灵在他里面感动。所以人要在属灵的路上奔跑，他要想进神的国，进天国，首先要面对神，积极的回应圣灵在他心里的感动。不仅是面对耶稣说 welcome， 还要 follow， 还是要跟随，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什么？努力面对人。我们在以利沙奔跑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他的同学，看到了他的同道，看到了他的同工，都是先知级的。他们在伯特利，在耶利哥，甚至在约旦河边，他们一次次在观望以利沙，一次次在劝阻以利沙，一次次在嘲笑以利沙，就是一心要叫以利沙停止脚步，和他们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吗？人的力量有时候是十分可怕的，它会让你感到你失去支持，让你感到失去理解，让你感到失去安全感。我告诉你，比拉多最后会被耶稣钉死，他就是因为害怕人的力量。你们这么多人要将一个无辜的人钉死，我告诉你们，你真的要钉死，我不完了，我就洗手，不是我的嘴，是你们自己的。你看到吗？他因着害怕人的力量，就把一个无辜的人钉上了十字架。所以对一个一路奔跑的以利沙来说，他不仅要努力的面对神，他也要努力的面对人。如果以利沙有心跟随神，却无胆量面对人，那么他仍然走不下去。或许他跟随以利亚从基甲跑到了伯特利，他就打住了。圣经上说，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他们走进以利沙，不是远远看着，走进他，可能是直起手来指着他鼻子说，哎，你知道吗，朋友啊，同工啊，同道啊，耶和华今日不是接你啊，是接你的师父离开，你知道不知道？以利沙怎么说？斩钉截铁，没有多话，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是用何等大的胆量能够说出来啊。这些年在教会生活中，我实在看到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心侍奉神，却因为人言可畏，因为人脸可畏，人的脸色有时候很难害怕人的，因为人脸可畏，他们退居二线，不是老干部退居二线，他们真的是退居二线。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人若有心侍奉神，不要求问人过于求问神，不要尊重人过于尊重神，不要敬畏人过于敬畏神。我送给大家这三句话。大家还记得大祭司以利对他的儿子放任，害怕儿子过于害怕神，结果就得罪了神。神告诉身为大祭司的以利说，你尊重儿子胜于尊重我，这是何等重的分量的话，吓死人了。读以利沙的故事，我还注意到一个插曲。其实在整本圣经中，先知以利沙是个行神迹最多的先知，理应受到大家的尊重，但是大家想到没有，这个行神迹最多的先知却是被人嘲笑最多的。甚至儿童们都在唱一首歌，这首歌有一句歌词被写在圣经里，叫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看到他了以后就像秃头上，他真的是没有头发的，秃头的上去吧。我就想说，那个小孩子怎么会唱这个儿歌碰到他呢？一定是当年他紧紧跟随以利亚的事被人传为全国性的笑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只要想侍奉神，想要学校以利沙一路跟随上帝的话，你一定会像以利沙一样被人笑谈。真的，你如果真的愿意往前的话，你真的会被人笑谈。这个时候我劝你，你不用害怕。你想一想，就连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都是被人一路攻击一路嘲笑过来的。我们的主尚且如此，我们学生不能大过老师，不能大过我们的师父。我这样说不是叫我们从此目中无人，我们要学校保罗一样，他可以为主癫狂，对人却是谨守的。他从来就是遵守教会的秩序，依从属灵的论理。保罗因着爱心，为了不让一个弟兄跌倒，连肉都可以不吃， 他怕信心软弱的弟兄看了保罗吃那些祭过偶像的肉就跌倒了。我们也看到保罗为了福音的原因，他不使用自己使徒的权柄，一直自帐篷为生。我有时在想，保罗啊，如果这些弟兄们能够知道，能够来好好奉养你，你可能多出时间多开几个教会啊。但是保罗不用尽自己使徒的权柄，照样自帐篷养生。保罗在这里也让我看到，他其实也看重人，也努力面对人，但他不同的是因着上帝的眼目来看周遭的人，来面对周遭的事。这里我要补充一点的是，今天我们所谓怕人，其实是我们自我中心，怕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不好，不是怕别人，乃是怕自己。人是要注意自己形象的，让我们所作所为能够与福音相称，与蒙召的恩典相称。但是我们不能为了别人眼中的形象而活。这些年我看到不少的弟兄姐妹太过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了，太过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所谓的属灵形象，而失去了原有的那一份的单纯，那一份的直接，那一份的活泼，那一份的火热。我们若要愿意起来侍奉，就要先学习一个属灵的功课，要像保罗一样，既不论断别人，也不论断自己。今天在教会的生活中，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虽然已经被主管好了口，不论断别人了，但却仍然常常在论断自己。所以侍奉起来就会刻意追求完美。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刻意追求完美，背后是什么呢？他们就会格外的看重侍奉的结果，就会多一份的胆怯和隐藏的自义。其实这些都是在论断自己。保罗一出来侍奉就不被人接纳，就连使徒们都怕他。多少的人在保罗一路的侍奉中都在挑战他的权柄。彼得、雅各、约翰，我们都看见主耶稣带过他们三年半，你这个保罗是大马色路上。大马色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耶稣呼召了你？从来就来挑战他的权柄。多少人在说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我不知道保罗的形象要被什么画下来，叫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但是保罗可怪在哪里呢？可怪在他牢牢记得自己是蒙召的使徒，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是福音的使者。所以他既不论断别人，也从来不论断自己。所以我们一谈信主，就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一生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要从保罗那边学习的功课。好，第三个我要讲什么呢？讲耶利哥到约旦河。他说这是第三站，人要进天国，进神的国，还要努力面对环境。不仅是努力面对神，努力面对人，还要努力面对环境。在这里第七章到第十章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当他们来到了约旦河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有多少人呐？有先知的门徒有50个人远远成为他们的对立面，站在他们的面前。伊丽莎从杰加、伯特利、耶利哥直到约旦河，可见属灵的路上并不平坦，不仅有人的压力、人的难处，还有环境上的拦阻。当年的以色列百姓要从约旦河东来到约旦河西，整整花了多少年？40年。今天约旦河的阻拦再一次呈现在以利沙的面前。圣经说有先知门徒去了50个人，哇，一个教会的人全翁到那边，就是要阻止那个以利沙的人不要过去，站在河的对面观望，看他怎么过河，看以利沙要跟随以利亚究竟到几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上个礼拜有8个人信主，有4个都是年轻人，非常可爱。生命是一个动态，生命是一个奔跑，奔跑即使奔跑就告诉我们，奔跑的路上就会有阻拦。常有横在我们面前的约旦河，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在问你我，我们面前有没有河？我们的约旦河是什么？是怎样的河今天拦阻了我们继续在奔跑？是怎样的河叫我们今天一直在上帝的国门外徘徊不前，犹豫不决？ 有人为了房子，房子是心爱的，但是房子就可能成为我们的一条河。好几年前我听人有人做了个见证，他是说我真的是不想开放家庭，我怎么能开放呢？你看房子好好的，小孩子可乐一撒地，你完蛋了。 OK， 墙面好好的，他用那个彩笔涂一下，完蛋了。 OK， 我才不开放。嘿，这是我听到我们的一个组长做见证，他说是的，几年前啊，他在达拉斯，他说哇，信了主，好热心的愿意侍奉神，哎呀，看到组长那么多的祝福，我也要，结果买了一个好的房子，布置的好好的，好到一个最后别人就说，这么好的房子你也舍得开放啊，正中他的心啊，不开放了。上帝做什么事情呢？上帝只做了一件事情，当你没有感动的时候，上帝就把这个什么感动拿掉了。上帝有时候不拿我们的恩赐的，不拿我们的才能，他拿什么？当我们无心侍奉了，上帝不会叫难担的担子勉强我们，他就把那个感动拿掉了。结果房子好好的，弄得大大的，没有一个人再来了。所以这一次他悔改在上帝面前，哇，又是一个新房子，又是那么大，迫不及待的在主的面前悔改，然后什么就开放家庭，成立小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心爱的房子可能成为你拒绝开放的一条约旦河。还有什么成为我们前面进神的国的阻拦呢？我们心爱的儿子啊。 OK， 儿女可以啊，很多人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时候，孩子单身的时候努力侍奉主， OK， 结了婚啊，已经落了一半了，有了孩子更是落了一半了，5%就剩下一个 quarter 了，对不对？结果这些孩子就成为他生命的中心，家庭的主轴，整个家庭的动脉就围绕着这个孩子，结果孩子这小子变成了上帝了，从此以后教会中就难见他的身影。今天常常有人因着孩子在星期天有活动而不来教会，问题我说不在你的孩子，问题在你为什么不常常把孩子的活动安排在主日。什么叫主日？主的日子。你不敬畏神，你的孩子就不会相信神。孩子真的有时候就成为我们的约旦河。还有什么东西呢？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约旦河。人要努力工作是好的，我一直在强调，人努力是对神给予我们生命的一个感恩，神从来不养懒汉，正悟了懒汉。我们每个努力的人，神都纪念我们，但是我们的努力只是神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感恩。但往往当我们做出了一点成绩，升高了一些职位，我们就开始迷糊了，以为我们是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聪明才是我们人生的依靠，于是我们就对神有越来越多的保留，越来越不将愿意将最好的来献给神，只能将一些多余的献给神。其实我讲过了，你只要想想多余的给神，这个世界这个魔鬼就不会让你有一点是多余的，不可能。你除了烧砖以外，连剪草都要你去剪。圣经在讲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讲到了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这句话上面有没有诚实。圣经上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同样神对以利沙也是这样，在这些事之后，神要试验他。什么这些事啊？他已经蒙召了，把24头牛都宰了，把所有的轭都劈了，但是神还要试验他。在接受以利亚先知的属灵的传承之前，能否努力的面对神，努力的面对人，努力的面对环境。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以利沙如此的奔跑，并不是为了得到一个所谓的侍奉的能力，也不是出于他血气里面的一个追寻，他就是盼望感动老师以利亚的灵，感动老师以利亚的神，能够加倍的感动他，以致得到上帝的喜悦。上帝在高天之上说，哇，你这个小子所求难得。所有的人都在观望，只是看一个兴起，但是只有以利沙是所求难得。神在试验亚伯拉罕之后喜悦的说，现在我知道亚伯拉罕，你是敬畏神的人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把你超过你生命的挚爱都愿意献给我，我知道你是被承受这样祝福。我们在以利沙的故事中也一样看到，当以利亚 被神接去的时候，神已经喜悦地将先知的职分、先知的恩膏和先知的能力加倍了赐给了以利沙，让以利沙接替以利亚成为那个时代的出口。所以这样看来，所有的人的难处、环境的拦阻，都其实都是神所允许发生的，也都是神所预备兴起的试验。就在这事之后，神在试验你我，弟兄姐妹，你知道了吗？同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神也在奔跑的路上，也允许许多的苦难发生，环境的拦阻，就是为了要试验你我能否能够承受。承受什么？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存留的那丰富的生命。就像他曾经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以利沙一样。上上个主日，我们的弟兄讲到一篇道叫真实的敬拜。我思想到 Rick Warren 牧师在标杆人生上有这样的描写，他说最深刻的敬拜是什么呢？最深刻的敬拜是痛苦中的赞美，是试炼中的感恩，是试探时的信靠，是受苦时的享受，受苦时的降服。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敬拜，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奔跑。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从耶稣的先锋开始一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亚伯拉罕得着了，以利沙得着了，保罗得着了，彼得得着了，我们也要得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有一个提醒，以利沙向神求的是圣灵的感动，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若不向前奔跑，若不向神祈求，我们会失去什么呢？我们不会失去那美好的房子，不会失去那心爱的儿子，不会想渴慕的位置，甚至也不是我们神已经给了我们的所谓的恩赐和能力。我们将失去的将是神的国、神的灵、神的同在和神的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奔跑的路上可以寻求，但是不要怀疑；我们可以停顿，但不要放弃；我们可以哭泣，但不要出局。我很喜欢小敏的那首歌，叫《哭过、唱过、沉默过》。他说：“走过、停过、火热过，甚至也灰心过。”但是终究他看到了一条天上的河，天上的河，因为我们是天路客，我们是努力进天国的人。我们一同来回应这首歌，我们来唱，哭过、笑过、唱过、沉默过。这是中国弟兄姐妹在主面前流着泪所唱的歌，它要成为我们心中的歌。哦，亲爱的主，这不只是大陆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奔走的时候所唱的那首歌，那也是我们心里的。我们真的哭过，我们笑过，我们沉默过，我们停顿过，我们灰心过。多少年的颠簸流连，多少年的难处，多少年的挣扎，但是亲爱的主，你让我们抬起头来，你让我们唱出一首欢笑的歌，因为我们看到有一条河在天上的，那是天上的河，那是天路客所奔走的。哦，亲爱的主，那圣灵就是那条河，你流入我们的心田，让我们整个的人被提升起来，用你的眼目来看人，用你的脸目来看环境。亲爱的主啊，当年你将加倍的感动赐给以利沙，今天主，我们向你所求，所求的不是所谓的侍奉的能力，我们要求给我们侍奉权柄和给我们侍奉恩典的主。亲爱的主，愿你加倍感动以利沙的灵，也能加倍的感动我们，感动我们磐石教会每一个小组，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寻求的弟兄姐妹，甚至感动每一位愿意来到这样基督徒的聚会中来寻求你的那些朋友们。亲 爱的主，你给我们的既是生命，生命就是一个奔跑，就是一个不停顿的奔跑。是的，我们曾经有过灰心，但是主我们不怀疑，我们曾经有过停顿，但是主你不让我们出局，你不撇弃我们，一路引领，一直到见你的面。愿今天的道，愿你今天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帮助。亲爱的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悔改，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你也听我们在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